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21号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实体，并派兵进入乌克兰东部维和之后，让中共相当尴尬。不少声音都指称，台海如果有紧急事态，美国可能亦都会好像俄国一样宣布承认台湾独立，甚至同台湾建交。川普就发出警告，乌克兰之后就是台湾。中共之所以在俄乌情势迟迟不发表立场，仅呼吁各方克制，外界认为北京政府在这一场危机陷入两难，又要试图同俄国深化关系，又要在捍卫国家主权的一贯外交政策之间保持平衡。但时评人蓝雪认为，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安全考虑基础之上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受到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不同的影响，亦都不会受到双方在如何处理乌克兰东部问题的分歧而受到影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未来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战略盟友，在极大程度上将会取决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处理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2号川普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乌克兰灾难之后下一个就是台湾，因为习近平会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作侵犯台湾的信号。川普指责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灾难性表现，并强调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川普说，习近平会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他说，跟住落嚟将会在中国出手，当然如果我在这里，他们不会有机会。蓝雪认为，台湾和乌克兰东部完全不一样，台湾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南海的安全，而南海的安全关系到整个日本经济的安全，而日本是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在抵制中共向外扩张这一盘大棋之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台海一旦出现危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普京自从下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之后，原定美俄外长会谈连同拜普会都被取消，拜登提出新制裁，目前包括欧盟、英国、加拿大、澳洲和台湾等都加入制裁行动。22号，白宫发言人沙奇宣布，拜登已经取消了和普京的会晤计划。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渠道的大门，但除非俄罗斯改变路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俄罗斯的入侵已经开始，明确显示他们拒绝外交，因此他已经取消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面。普京明确表示，如果乌克兰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以及放弃加入北约，这一场危机就可以化解。当日拜登宣布对俄罗斯的首波经济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和军方银行两大金融机构及其42间子公司，对俄罗斯主权债务实施全面制裁，切断俄罗斯政府从西方筹集资金的渠道。但彭博社报道表示，首波制裁的威力是否够大引发质疑。23号，美国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上涨，显示投资者亦都认为首波制裁措施影响有限。白宫副国安顾问辛赫告诉记者，入侵已经开始，这个是我们回应的开始。如果俄国持续入侵，将会加大制裁力度。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8名成员将会面临旅行禁令等制裁，和军方有关的俄罗斯银行亦都是被锁定的目标，将会加快处理大约430名乌克兰人申请入境澳洲签证。中央社消息，德国政府决定停止引发争议的北溪二号管线审核程序之后，使得这一项耗资110亿美元的计划陷入危险。23号，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表示，即使没有俄罗斯天然气输入，德国仍然能够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能够透过其他能源来源和供应国来弥补缺口。 23号，英国外相卓惠斯表示，普京极有可能全面入侵乌克兰，并攻击首都基辅。虽然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就宣布对五家俄国银行和3名俄国巨富的首批制裁，但卓惠斯表示，英国需要保留一些制裁措施，并在发生全面入侵的时候，我们将会锁定更多的个人。路透社报道，22号加拿大政府将会禁止本国人和普京认定的两个所谓独立国家进行任何金融交易，并禁止加拿大人参与购买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加拿大还将会对两间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银行实施额外制裁，并阻止和他们进行任何金融交易。Political 网站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说，这些行动仅仅是开始，加拿大人对俄国的资助将会成为非法行为，无论是直接资助还是间接资助，我们准备针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部门和寡头采取行动。23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跟进制裁俄罗斯，包括停发签证、冻结资产，亦都禁止进出口，禁止俄国债券在日本发售，亦都包括了同俄罗斯建交的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成为亚洲第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23号上午，江苏省调查组公布事件的处理情况，同时六枚曝光铁链女住院画面，董家长子在医院陪护，引起网友热议。当日多间六枚曝光铁链女在精神病院的画面，影片显示铁链女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她的长子在身旁，同时还有一名医护人员在床边，铁链女表情很冷漠，对旁人爱理不理。报道说，一月底铁链女被送到医院治疗，丰县政府安排人员同她的长子董某港在医院陪护。大陆微博网友说，她的仔对她有感情吗？通报当中家庭成员的字眼让人心寒。此前该长子曾经举报发帖声援铁链女的人。网易3号刊发署名文章说，一些自媒体曝光铁链女一事，大量自媒体转发跟进，结果受害人的长子已经向网信办举报了声援此事的作家西元秋，不仅要求西元秋删帖，并要求他承担法律责任。西元秋说，全国至少有80万人发这一类的贴文，难道要一一举报吗？该长子说，不用你理，我会的。报道说，该长子的举报行动是不是有些官员幕后的策划，值得怀疑。央视网发布江苏省政府调查组重复第三份通告的内容，声称铁链女是云南的小花梅，但前传媒工作者赵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11号他曾经到当地停留了7日，他出示了铁链女的照片给当地人，每个人都说不是小花梅。时评人文超推文说，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人物的容貌亦都发生了变化，经权威部门确认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网络更加掀起了他们是同一人的改图高潮。此外，江苏调查通报还说，铁链女生育第一个仔之后节育，11年未曾生育，后来节育措施失效，再生7个孩子。新浪微博上在相关报道下涌来的评论已经超过13万条。一名网友说，1999年生育一子之后采取了节育措施，为什么节育措施可以保持11年？为什么11年之后又失效？失效生一个仔之后为什么不继续节育？还有网友质疑，小花梅生育第三子之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为什么还强迫她再生5个仔？董某文是罪犯不是丈夫，让女人连续生这么多孩子，有些孩子出生日仅仅隔了1年，董某文禽兽不如。官方通报还宣布了对涉事的丰县县委书记到村官共17人的处理结果。网民认为，一堆官僚不过就是降级、开除党籍、免职而已，调到其他地方几年之后回来又可以升官发财，这种把戏看得多了。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预计3月2号至5号访台，台湾国策院执行长郭玉仁23号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分析蓬佩奥访台的重大意义和目的。郭玉仁表示，拜登上任首份印太战略政策文件在11号发布，内容大抵承袭川普时期构想，其实印太战略概念在川普时期提出，当年蓬佩奥主导国务院在2019年11月发布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推进共享愿景报告，揭示了美国和中国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关系。2020年7月，蓬佩奥在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被称为新帖幕演讲，除了肯定民主台湾，蓬佩奥亦都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并呼吁自由世界共同对抗中共，预告美国将会筹组民主自由新阵线。蓬佩奥在这个时间点访台意义相当重大。郭玉仁说，首先在全球关注俄乌危机的国际大氛围之下，蓬佩奥的到访将传媒和国际目光再度转回中共和台海情势上。其次，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挺台不遗余力，蓬佩奥此行彰显美国跨党派抗共保台的一致共识。值得关注的是，蓬佩奥的多年好友川普任内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亦都同行来台，两人都在哈德逊研究所服务，余茂春为美国政府确立旗帜鲜明的抗共路线。蓬佩奥3月2号至5号访台，中共两会3月5号召开，郭玉仁提到，想必将会同台湾官方就中国20大前政情局势变迁与两会后人事安排进行深入交换意见。此外，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是对拜登执政能力的期中考，美国深陷严重通膨危机，外界认为参众两院席次和龙头地位可能会逆转，而蓬佩奥被视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之一。他的到访外界认为对台美关系起到加分作用。对此，郭玉仁认为，不论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对台湾支持的力度不会改变。郭玉仁还认为，俄乌冲突中共划成最大输家，中共暂时无暇顾及台湾。香港武汉肺炎疫情单日确诊病例仍然持续飙升。22号，林郑月娥宣布对全港居民强制核酸检测。香港政府表示，计划在5处建立方舱医院。多间港媒指出，此举恐怕会令香港的医疗系统面临崩溃。此外，台湾名嘴吴子嘉直言，中国疫苗先至是问题的根源。据港媒报道，北京当局希望香港疫情能够在5月得到压制，以利香港特首的选举以及习近平七一访港，但香港第五波疫情失控，单日确诊数字不断刷新纪录，22号新增确诊6211宗，初步阳性9369宗，32人丧生，已经超过21号的数字。22号，吴子嘉在一档节目当中说，现在的疫情状况是今日香港，明日中国，因为中国是靠封城防疫，但香港却因为是国际港埠，人都会往中国跑，因为香港现在问题的根源是一半施打的是科兴和国药等中国疫苗，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但港府不敢讲，没办法讲，他预言中国疫情未来不妙。据德国之声报道，今个月香港民意研究所曾经公布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适合香港，认为动态清零适合香港的只有 32%。 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表示，这样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越来越不怕疫情，香港的隔离设施以及医院床位、急症室等已经接近饱和，动态清零策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强行只会徒劳无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